朱大文。朱大。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哇！为主学好中文。主爱拯救人灵魂，见着诉说永恒的生命，恩主赐我智慧，荣耀归给神。哇，
感谢主，求主赐给这个小朋友有智慧，能好好的学中文，为主传福音，这是我们办中文学校的目的。
小小双手为主做工。
谢大家，我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一年，我们一共有19个小朋友，今天有几个有事没有来，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啊，继续扶持，谢谢。
弟兄来，充满我心境，荣耀一响，今之节耶稣使我恳请，虽近虽有故，救主前临，主荣耀似绕，满意不少听。充满我心境，深深救主，直到主荣耀从我灵反映，充满我心境，使人共度，主圣洁荣幸从我灵反映。第二节，充满我心境，是美与求，皆为主荣耀而蒙保守，愿你的完全激励我心，幸福的爱满意我全程，充满充满我心境，是无罪因，连着比我从荣耀回应，是我之间你可颂面容，我魂常抱向你无限中，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有一些预备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你这样的爱我们，你不但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还赐下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在凡事上引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的脚中不走偏，不崴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父亲，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你的恩典。主啊，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你看顾保守，抱抱怀揣， 你矫正我们的脚步，矫正我们的心怀意念，你让圣灵宝贵是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当你看到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你就为我们欢喜，为我们快乐，你的心就得到安慰。而当我们背离你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主啊，你的心为我们着急，你一直是这样的爱我们，用你永不改变的爱在爱着我们，不管我们的情形如何，你都把我们寻找回来，矫正我们，带领我们，抱着我们跟从你走着永生的道路。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满心的感谢都献给你。主啊，今天在这个聚集的当中，求你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再次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按时分粮给我们，按时的把秋雨春雨落下来，滋润我们，保养我们，带领我们前行。谢谢主的恩典，求你祝福今天的聚集，祝福你所有的话语，祝福你的仆人，祝福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张弟兄。
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弟兄姊妹的中间，把我心中一点的负担能够释放传讲出来。很感谢主，刚刚听这些中文的小孩子唱的诗歌，真的好像跟我的信息非常的相配。说到学中文是为着做什么？传福音。我的手为着什么？脚为着什么？口为着什么？眼睛为着什么？每一件事情都要为着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来读几段的圣经，我们先读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创世纪第一章。请我们读26节读到28节，翻到我们同声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里，我们的神已经非常清楚说到，到底他造我们的目的，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的，他要我们管理，他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会讲到什么叫做生养众多，什么叫做管理。如果说我们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这个心意，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43章，我们先读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在这里很清楚，神就说到，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着我的荣耀被创造造作而有的。所以我们的被造 是为着他的荣耀。我们再读第十节，我们或者是十节到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你们是我的见证。什么叫做见证？把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言语，借着我们一切的表现，彰显出来，就是见证。我们再读第二十一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所以神的话很清楚说到，我们被造是为了要述说他奇妙的美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七章，大家很熟悉的，第七章好，我们读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这里，主耶稣很清楚说到，人只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永生，一个是灭亡。窄门，走小路进入永生；宽门，走大路进入永远的灭亡。没有第三条路。最后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是道路，只有这一位从神出来的这一位神的儿子，他非常明确地说道，我就是道路，我能够把人带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的源头，也是我们永远的归宿。今天我要从这几段的圣经的里面来说到，到底神创造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真知道神造人的这个心意，我们活在这个心意当中，我们就是行在神的道路上，我们活着的目的就达到了。只要是人，不管是穷人、有钱的人，有地位没地位，不管你是什么样一种人，迟早都会要问几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生存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我的功用是什么？我到底要往哪里去？这几个问题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一直在求问的一个问题。我们也看见很多的所谓哲学家、人类学家、各种各样的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好像有答案的，却不能，那个答案并不能够满足他们的心，也不能够叫他们
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所以我们看见多少有名有地位有权势，不管是政治家或者是文学家或者是哲学家，不管是哪一类，甚至诺贝尔得奖的这些人，有的人怎么结束他们的生命？他们是以非常悲惨的方式来结束他们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这几个问题。到底你是谁？不是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乃是说到底你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你生存在这个地上，到底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真知道你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当你行的时候你越行越喜乐，当你行的时候你越行越充满感谢和赞美。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在主的面前祷告，你祷告，然后主给你负担，主把那个负担放在你的里面，当你释放出来，能够释放出去的时候，那个释放的本身就是在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你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妥帖，里面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赞美，因为你是遵循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不管是没有信主的人，有信主的人，都要回到这几个问题。然而我们知道神的话永远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人生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在神的话里面很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他不要我们自己去挣扎去摸索到底你活着为什么。难道今天世界上的人常常有一个打拼，我们要打拼，打拼做什么？赚钱，赚钱做什么？今天多少人忙忙碌碌，忙到生命失掉了。我认识有一个姊妹的姐姐，她是一个护士，她是一个单身的，所以当她做护士的时候，别人不想上的班她都接，所以也因着这样她赚了很多钱。但是何等可惜，40岁左右她也得了病，最后他过世了。最后他赚来的钱做什么？就是他的妹妹整个去挥花掉了。真的，我们今天不是为着打拼活在这个世界为我们人生的目的，神要我们活的生活乃是一个敬畏神爱主，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这是神所要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为着什么。当我读保罗的这个一生的时候，我发现他所遭遇的痛苦，所有的艰难危险，可能我们都赶不上，但是他是一个知道他活着为什么的一个人。他能够很大胆地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我死了就有益处。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是保罗他为着耶稣基督活着。甚至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保罗他自己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我们死， 是为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能够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这个是保罗，他知道他活着是为着什么。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艰难痛苦，甚至逼迫，甚至下监牢，但是在他里面有一个神圣，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目的活着。甚至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在他里面一点恐惧都没有，里面是那样的有把握。他在那里说，我被浇奠的时候，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这位公义的主所为我预备的。他说不单单是为着他预备的，也为着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所预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是永远不被环境、被艰难、被痛苦打倒的一个人，因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位主住在他的里面，他知道他为着什么活着。今天你我知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特别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最最痛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为着主耶稣站住？前几天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一讲话就开始流泪，因为她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她说她申请一些社会的福利，别人申请都申请到，但是她没有办法，她为着她的孩子，这个残障的孩子没有办法申请到，她就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公平。她说的真的是不公不义。她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形？他说我的孩子渐渐长大，没有得到好的这个教育怎么办？他就在那里哭。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世界的本身就是不公不义，因为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中，我们怎么去面对？就在当我跟他交通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最不公义、最不公平的一个状况，他没有再去把他列成罪犯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一想到这一个，我里面就真的是满了感谢，是主耶稣忍受了一切的冤屈，他为我们完成了这一个伟大的救赎，使我们这一般人能够得拯救。然后我就把神的话语赐给他，我说是的，虽然就着今天你所遭遇的是很痛苦，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永远在宝座上，他可能在这个方面好像没有看见他的祝福，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一定神要赏赐给你。我带他祷告，很感谢主，祷告完之后眼泪擦干了，他说好了，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应当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主把我放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是为着什么。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个人，就是斯提凡，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好像从他的这个遭遇来讲真的好悲惨哦。讲完一篇道，他就被逼迫，被人用石头丢死，但是呢从勇士的眼光来看，你却看见 因着斯提凡的这一个寻道带进了保罗。我真的相信当斯提凡在那被逼迫的时候，他一定是为着保罗祷告，甚至于他在那个在受逼迫的时候被石头丢死的时候，他在那求主不要把这些罪归在他们的身上，其中有一个保罗。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的功用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功用却能够带进另外一个人，却能够成全教会，却能够带进别人的益处，我们就有价值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是什么，我先想到每一个产品都有一个设计跟制造者，只有这一个设计者他最知道这个产品它的功用、它的目的、它一切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只有他最知道。当我们买一部新车的时候，他一定会送给我们一个厚厚的一本书，那个叫做手册，就使用手册。这个手册呢，就是制造者把他对这个产品它的功用、它的用法都写得清清楚楚。很多人不读 menu， 我不知道当你买一个手机的时候，那个厚厚的 menu 你读过几页。很多人只会这几个功用，其他都不会用，因为他没有去读。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我活着的功用是什么，只有回到创造的这一位主，只有他最知道我的用途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上，他创造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今天很多人要找人生的目的跟价值，他们去找哲学家，去找文学家，就找教育家，甚至于这些人都不认识主。你去找这些人，他们不能给你正确的答案，相反的会把你引到灭亡的道路上去。只有我们的神很清楚的开宗明义就说到整个世界怎么来的，而你这个人是怎么被创造的。神已经很清楚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甚至于人的被造是用尘土做成一个人，他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就造我们，他把这一切都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事实上神已经很清楚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什么叫做形象和样式？不是说外面的这一个形象，乃是说到神生命的那个特这个性质。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公义、神的智慧，这一切当他创造人的时候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见亚当夏娃当他们还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所活出来的就是可以跟神直接的交通，这是神创造他们的一个心意。所以人什么怎么被造呢？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这个人不是指我们这个肉身外面的这个人，我们是个灵，神是把他的气吹在人这个 尘土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是灵，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魂的功用，心思情感意志，而这个灵住在一个肉身的里面，这就是人。所以我们真正的人不是外面你这些肉身，因为这个肉身有一天都要归土，但是我们这些人要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那里，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清楚这个点，我们是神精心的杰作。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看不起自己，也会去轻看别人？因为他真的不认识神怎么造人。每一个人真的，那天我才听到说，今天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到73亿人口，在这73亿的人口当中，你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人跟你重复，没有另外第二个你，这就是神特别的创造。世界上人的创造都是复制，都是同一个，都一个模像，某一个模型，但是人却是不同，可能有同姓同名，也可能是双生的或者三生的，不管怎么样，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就是神的创造。所以当你知道你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时候，你自然会看重你的自己，你会宝贵你的自己，因为神可以说是我们是神的精心创作。所以永远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可能我们的功用不一样，我们的恩赐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个本身就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叫我们做什么？在这，特别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呢，也就说到，他说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叫做管理。什么叫做管理？管理不是控制，管理是 manage。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做 manager 做什么？是不是去只是去管人？那个不是 manager。manager 的意思 manage， 管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混乱的一堆，你把它分开，成为有次序，把有用的跟没有用的分开，这个叫做 manage。我真的很佩服那个有时候那个 manager 真是很棒哈，当然不是他棒，是电脑棒。你说要找什么东西，他敲一敲，马上知道在什么地方，这个叫做 manager。什么叫做 manage？manage 就是管理，把这个非常紊乱、没有次序的，你把它安排好，成为有次序。你看，当亚当，神把所有动物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亚当做什么？命名，狗就是狗，猫就是猫，牛就是牛，老虎就是老虎，让他以后他好管理，这个叫做管理。我们今天神要我们管理，今天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管理，管理自己的生活，管理和神之间的关系，不知道怎样管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今天人多少的这个征战，这些难处都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管理人际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第一个创造我们的一个心意，他要我们管理。 管理我们和家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在教会管理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如果关系对了，关系好了，真的是很多问题都要过去。我们的主耶稣也 他非常注重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他有一次就说到，他说你们有人要到坛前去献礼物，他说若想起有人向你还愿，他说先把礼物放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和好的关系。我们今天真的在主的面前要学习，不仅仅人和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神要我们管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体。保罗说你要保养顾惜，对你的身体要保养顾惜。今天有时候我听到说，我人一爱主，什么睡觉也不好好睡，吃饭也不好好睡，哇，这是为主受苦。这不是为主受苦，神要我们管理我们的身体，该吃的就吃，不该吃的不要吃，这个叫做管理。我们要管理，让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工作的关系都能够和谐，这个叫做管理。另外一方面，他说要生养众多。什么叫做生养众多？是不是叫我们生很多孩子？那我只有两个孩子不够啊。生养众多，在英文或者在原文里面叫 fruitful， 就是结果字。什么叫做结果字？结果字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苹果，你必须种下来，然后呢，让它生长，要除草，要施肥，要修剪，然后就结出许多的苹果，这个叫做生养众多。今天我们要生养众多，不是指着我们在地上生很多的孩子，是要叫我们结果子。结什么果子？结我们被神创造的心意。如果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他的荣耀，这就是结果子。生养众多是结果子更多，能够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的荣美，这就是我们生养众多的一个心意啊。主耶稣他自己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仍然是一粒，对不对？他说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这个叫做生养众多。如果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整个家族当中，他是一个第一个信耶稣的，当他信了耶稣以后，就把许多的家族亲戚朋友全部都带信主，这个叫做是生养众多。另外主耶稣就很清楚说道，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荣耀，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主耶稣把他的荣耀，把他的见证托付在他所创造的人身上，所以这是何等尊贵神圣的一个托付啊！如果是今天你能够，我能够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让人从你的身上看见耶稣的荣美。所以下面这个以赛亚说，好述说他一切的美德。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如果有一个人从你的身上看见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这就是荣耀主。我们要把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言语，借着我们的行为彰显出来，让人看见耶稣基督。有时候听见弟兄姊妹的见证真是宝贵啊。他说我为什么信耶稣，是因为某某弟兄，他这么有爱心，这么关心我，不求回报的爱我，这就是见证，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神最忠心的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荣耀。当主耶稣来到地上，当他顺服神的旨意，他受洗的时候，天开了，父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就是荣耀。今天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神荣耀的一个彰显。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因为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那今天主的生命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所要彰显的不是我们的肉体，不是我们的天然生命，我们要彰显这位美丽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他一个荣耀的心意，他要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要见证他的荣美。我们的价值，我们真正的价值不在地上，你会赚钱，你会做许多伟大的事业，我们真正的价值就是能够把这一位看不见的耶稣活出来。我们何等感谢主，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看见有的人身体非常的软弱，生病。我想大家都记得蔡素娟女士暗示之后，她是一个在病中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的一个人，不是因为她病好了荣耀神，就是她在最软弱疾病缠身的时候，她能够把这位看不见的主耶稣彰显出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可能我们遭遇许多的不公平不义的对待，而没有因为这样我们气馁了，我们灰心了，我们仍然持守住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我们可以流眼泪，我们可以很难过，可以很痛苦，但是在我们的里面会有一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你彰显出来。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外面的环境平顺叫做荣耀主，就是在最艰难最痛苦甚至没有盼望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力量叫我们能够挺身昂首，叫我们知道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的，这就是神拯救我们。虽然亚当夏娃失败了，但是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没有改变，他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恢复这个荣耀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知道主在我们身上有这一个荣耀的心意，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为的是要管理，是为的是要生养众多，是为着荣耀神见证神。那到底我们要往哪里去？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事情。连孔夫子他自己也说未知生焉知死，连生命的问题都搞不清楚，还去谈死后的事情。但是神的话已经很清楚说到到底我们要往哪里去。如果你真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你不会害怕。很多人怕死，因为他不知道死后去哪里。但是保罗他真的知道他死后要去哪里。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他说为着你们我应该活着，但是呢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啊， 就是他自己来讲，如果离开这个世界是跟神在一起，真是太棒了。甚至于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死了以后到底去哪里。当那个跟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他有一个天有一个极大的呼声，他说：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因为主已经很清楚说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和主永远同在。有时候听见圣徒们临死的时候那个伟大的见证，好像死亡要逼近他的时候，他里面没有那个害怕，没有软弱，相反的，他说：我要去见我的主。里面满了荣耀，满了期待，满了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没有去处、没有归宿的一般人，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当你知道在对岸有一个爱你的主，有一个爱我们的亲人和亲弟兄姊妹在等待着我们的来到的时候，那个心情真的是不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吗？如果你还不清楚，就回到主的面前。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已经很清楚说到，人的归宿，人离开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去处，一个进窄门，走小路进入永生，去的人少，但是有另外一个是宽门，大路却是引到灭亡。有的人说：我两个都不选择，我弃权。你弃权就自然把你放在灭亡的道路上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要往哪里去。如果说我们真知道有主在那等待着我们，你那个心情整个完全不一样。你对死亡，今天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一碰到死碰到事都觉得很不吉利，但是我们神的儿女对死亡真的是有一个盼望，盼望主耶稣亲自来带领我们。主耶稣就很清楚说到：我就是道路。我们有时候去旅游啊，最重要的那个人是谁？就是导游。这个导游是什么样的一个？他必须自己去过那个地方，什么景点有什么特点他都要明白，他必须自己亲身经历过，知道要去的地方，要遭遇所要面对的一切的状况，他都知道才能做导游。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天国的导游，因为他是从父那里出来的，没有一个人见过父，也没有一个人到父那里去。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因为我从父那里出来，我来到这个地上就是领我们到父那里去。他是我们最好的天国的导游。今天我们归向他，我们相信他，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他要引导我们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今天我们很感谢主，神的话清清楚楚把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为什么造我们，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真正的价值和目的是什么，清清楚楚说出来。 所以今天不在于我们的外面的遭遇环境平顺，当然主耶稣应许我们，他给我们权柄来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遭遇。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好像主没有改变，那必定有神最美善的旨意。我们要寻求，在最艰难、最软弱、最痛苦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荣美彰显出来。当我们在最软弱能够把这位耶稣活出来的时候，主耶稣要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越软弱越彰显耶稣，越依靠耶稣，不是越灰心越沮丧越愁眉苦脸。我们要走在合主心意的道路上，因为他已经是我们的先锋，他曾经来到这个地上，他走完了他人生的仕途，他留下最美好的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我们知道你创造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崇高，何等的荣耀。虽然我们因犯罪与你隔绝，失掉你创造的心意，但借着相信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可以归回到父神的怀中，做神的儿女。借着你的话我们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们更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真实的价值和目的，是为着你的见证，是为着你的荣耀，要诉说你一切的美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愿意把我们的余生再来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的生命就是你的见证，就是你的荣耀，活出你一切的荣美。谢谢主，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今天弟兄的信息里面，我自己接纳了两点，其中一个就是管，不懂在哪，就是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属于管理的范畴。以前我看了那打太极的那些锻炼的那些人，我都给他们起一个外号，怕死队，怕死，好像自己不怕死，那些人都是，其实真的啊，我回想起来真的是不理解，不懂得这里头有管理的神给托付，其中一点要我们管理，管理有管理我们自己的身体，要保养顾惜啊。很多的时候啊，吃东西都是随己意啊，按照自己的欲望，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吃啊，不该吃咸的，放很多盐是吧？让给你把盐拿掉，心里就很不愉快是吧？但是从保养顾惜管理自己身体的这个角度出发，啊，从神的这个管理的旨意来出发，啊，这就有力量，就能够做到，啊，谢谢，谢谢主。谢谢弟兄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还有讲到这个生养众多，这个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
其中讲到了这个结果这种事情啊。以前我们理解可能啊，从我自己就没有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啊，感觉就是生孩子，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人口众多啊，这个因为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啊，从这个角度是越多越好啊。其实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今天弟兄点出来啊，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愿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的光中，能够啊都有都能够接受这样的营养啊，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好，下面我们来啊先介绍啊两位这个新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啊。第一位是傅文华姊妹，傅文那儿了啊，是福建福清的姊妹，欢迎你啊。福清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很多啊，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有专门的福清的弟兄姊妹的聚会，欢迎您来参加啊，欢迎您参加。好，傅文华姊妹。下面一位叫施建英姊妹，欢迎你啊。老什么地方来？
建长乐
啊？福建长乐，也是福建的弟兄姊妹，欢迎你啊，欢迎你常来啊。请坐，请坐。还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没有登记的？没有介绍到的？这边有没有？这边中间啊，亲戚的，第一次来，从什么地方来？
我是住在台湾一段时间，然后从台湾。
啊，从台湾过来，已经信主了吗？还没有啊，欢迎你来我们当中聚集啊。这次是路过还是常住？办事，很快就要离开。
我不知道现在是很快
啊。欢迎你，欢迎你啊，欢迎你来我们教会聚会啊。还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好，没有，那么我们下面就来报告沈家的消息啊。本周五有建立聚会，就是读经交通聚会啊，内容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啊，请弟兄姊妹们啊，尽量的分别出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啊。那么下主日要来的主日就是6月3号，我们信息聚会的讲员是柯连基弟兄，请大家为弟兄祷告，求主啊继续的为教会赐下恩言啊。第三件事情就是今年的这个 VBS 就是暑期的圣经学校，在从7月15号到8月12号啊，连着5个主日的上午10:30到12:30在会所举行啊。这个写15号到8月12号，不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而是中间的每个主日啊，有这个暑期圣经学校，是吧？不是每天啊，所以他这个日期写了吓我一跳啊。5个主日的上午啊，10:30到12:30在会所举行，主题是生命船遇患难，主耶稣能拯救。请家里面有4岁到8年级学生的家长啊留意这期这个 VBS 呢，孩子们会发现，当遇到困难和麻烦时啊，让大家能够学习啊，知道主耶稣会拯救你啊。他们将通过参与各种活动来学习圣经，唱有趣的诗歌，玩利于培养合作精神的游戏，经历从未有过的圣经探险。他们也将亲手制作科学趣味的小物品， 带回家在假期玩耍。在看见神这个环节，孩子们将学习四处寻找并发现神存在的证据。关于暑期圣经学校的更多信息，请联络五张杰珍姊妹。第四件事情就是，本期的中文学校已经在本月的26号结束了，毕业了啊。那下学年呢，将是在8月18号下午2点开学。如果有兴趣的家庭呢，请尽早报名以便安排。也请众弟兄姐妹为继续为孩子们和老师代祷扶持。另外呢，在今天的会后吃午饭的时候呢，将要有这个中文学校的这个 PowerPoint 要播放，大概有70多张照片和6个视频，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拿完包子以后留下来观看啊，欢迎你大家边吃边看啊。这是第今天的整节是第2区的弟兄姊妹，下组是第3区。特别要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我们报告过的这个刘岸云姊妹啊，已经从重症监护室转至观察病房继续接受治疗，而且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呼吸并且刷牙啊，这个祷告以后呢还会都能说阿门啊等等。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教会的自从报告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大家都在明处在暗中为我们的姊妹祷告啊，主垂听。所以艺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他的父母虽然这个签证被拒没有能来，但是主医治刘爱云姊妹啊，相信他会能够生活很快就会自理啊，能够坚强的站起来啊，重新的回到我们当中来聚集啊。所以大家请大家继续的为刘爱云姊妹的康复祷告啊，也为他的父母祷告。我们何等盼望他的父母能够从中国大陆来，并且借着这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啊，被主所拯救，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一同为这件事情祷告。其他的事项我们就不再报告了啊，很多的事项列在这个当中，请大家回去啊，照着这个祷告事项摆上自己的祷告。好，为着中午的饭食，我们一起有些谢饭。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今天在这里向我们的心说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就是一晃而过，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圣经里面的真理的理解还不够深浅，是吧？我们求主啊，每当在我们读经学习的时候，继续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上能够有更深的学习，更深的真切的认识啊，认识真理，并且借着这些真理能够光照我们自己啊，矫正我们的生活，矫正我们前面的脚步，能够跟从主，能够走这个正确的属灵的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了今天的聚集，祝福了今天你的话语啊，放在我们的当中，也祝福了我们。我们谢谢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为这中午的饭食，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啊，求主洁净，使我们每一个领用的人灵魂体都蒙保守，都健康。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